據中國官方媒體最近報導，習近平本人的講法就是，雖然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取得了歷史性的成就，但是形勢依然嚴峻複雜，必須清醒地看到腐敗這個黨執政的最大的風險仍然存在，存量還未清底，增量仍有發生。在一些觀察家看起來，習近平這種講法令到他們乃至很多中國大眾感到困惑，因為他們不能夠確定習近平或者習近平講話的撰稿人是在這裡讚揚習近平，或是在這裡嘲弄他的無能，嘲笑他親自領導和指揮的延續了將近十年的所謂蒼鷹老虎一起打的反腐運動乏善可陳或者明顯失敗。習近平治下的中國的反腐運動究竟有什麼問題？這些在當今中國是一個敏感的話題，當今世界嚴肅的學者大多數都認為，由於中共當局對表達自由和學術自由的嚴加控制，太多的話題和課題在中國沒辦法展開認真的討論或者深入的研究，這樣的話題和課題涉及範圍廣泛，政治、經濟、歷史、外交、哲學、教育、民族關係等等，幾乎是無所不包。對於習近平上台以來大力推行的所謂的反腐運動的自由討論和研究，在當今中國亦都屬於這樣的禁忌和禁區，因此對相關話題的深入討論和研究就和對禍國殃民的文革運動，對造成數以千萬計的人被餓死的大躍進運動，或者將敢言的知識分子一網打盡的反右運動一樣，在今日中國基本屬於言論禁區、學術禁區。在這種大形勢之下，對當前中國反腐運動的深入和自由的研究就根本上成為了外國學者發揮和顯示他的聰明才智以及學術功力的廣闊天地。美國畢迪法尼亞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的博士後研究員柯瑞佳就是在這片廣闊天地之中自由自拼或者躺長的一位年輕的美國學者。先前多次訪問過中國並且在有在中國工作經驗的柯瑞佳的專業領域是政治科學，專門研究的是威權政府的反腐敗問題。他最近接受美國之音的採訪，談了他對習近平的反腐運動的研究。中國國內外很多觀察家和評論家認為習近平的所謂反腐運動不過是在利用反腐的名義來清除自己的政治敵手，但是柯瑞佳認為這些或者是習近平的反腐的最初目的或者最初主要的目的，但是目前來自中國的很多總證據清晰地顯示反腐的形勢或者目的已經發生了質的變化。大眾目前應當認識到習近平主導的反腐運動的主要的目的已經不是清除政敵，持續不斷的反腐已經成為了習近平治國的理政的一個工具。習近平本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長大，在文革期間，習近平的前任中共獨裁者毛澤東大力讚美中國古代的法家以及他的治國的理念。兩千多年前的法家主張用嚴峻的刑法和刑罰治國，而法家治國理念的一個主要的成分是所謂的治理，就是通過徹底憤服和掌控官員來掌控社會、掌控政治，以確保帝王的統治可以傳至千秋萬代。習近平上台之後亦都多次公開表示了他對法家治國理念的讚賞和向往，治理或者是從嚴治理亦都成為習式的反腐運動的關鍵詞。中國第一個王朝秦朝被認為是實行法家治國的理念實行得最徹底，但是秦始皇統一六國建立的秦朝未能夠傳至千秋萬代，而是易世而亡，是中國歷代王朝當中最短命的。現在習近平亦都以治理來對治國，一些分析人士在這裡估量揣測他是否會比秦朝的統治者的運氣更加好，他會不會成為他的批評者所說的總加速師，就可以擔起令到中共政權加速滅亡的歷史重任呢？作為一個政治科學研究者，柯瑞佳認為預測中共政權何時滅亡是很難的事，先前很多人做出的預測都沒有應驗，這些應當是喜好做這種預測的人接受的教訓，但大眾如今確實是 应当认识到习近平显然是有意延长中共对中国的统治，习近平以为他以反腐治国可以增强这个党的纪律，保护经济发展，应该对人民的腐败的对他的不满。柯瑞佳2012年亦都曾经到过新疆当过英语教师，他说那时候观察那里的汉族和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的关系，就可以感到明显的并不融合。他当时就看到很多维吾尔族人拼命地学习英语，因为他们觉得学好的英语会是一个出路。为了清晰以下采访录音记录有些少的文字的编辑，当记者问在开始正式的采访之前，他想先问一下几个轻松愉快的问题，听众或者读者或者特别感兴趣的问题，就是说你在哪个地方出生长大呢？为什么选择了研究东亚研究中国而是研究威权主义贪腐控制的问题呢？柯瑞佳答复说，他是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出生长大，他从小开始就对政治比较感到兴趣，因为华盛顿是一个政治中心，他小的时候有机会访问过很多个国家，他18岁第一次去到中国，中国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中国不单止是一个国家，亦都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国家，他觉得他必须加深对中国的了解，所以他读大学的时候就开始了学中文，到现在他也一直对中国非常感兴趣。说到他为什么对威权政府感到兴趣，这些可能是因为他这些和民主政府是不一样的，而且威权政体也都和他个人的经历不一样，他对他个人的经历不一样的事最感到兴趣。通过比较威权政府和民主制度，也可以加深彼此对民主政府的了解，可以加深他们对威权政府的了解，而且他们也都要考虑到在世界上大部分人还是生活在威权政府的统治之下，真正的民主政府还是少数。那记者又问，为什么你对于贪腐控制问题感到兴趣呢？他答说，应该是因为习近平对这个问题感到有兴趣。记者又问他，你真是与时俱进吗？你说你曾经在新疆教过英语，那个是哪个时候呢？他答说，从大学毕业之后，他先是在香港做记者，然后决定去到新疆教英文，这些也是非常别致的经验，那个是在2012年的时间里面，因为那个时候他觉得新疆应该是很独特，不是很多美国人能够去的地方，他觉得他必须捉住这个机会，他去了新疆石河子大学的一个分校，是一个叫做五家渠的地方，五家渠那个小城市不是很多人知道，在那个时候他是那里唯一的一个外国人。记者问，那个时候新疆给你的感觉是什么呢？他又答到，他的感觉就是汉族人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已经不是特别好，他特别喜欢新疆，他喜欢新疆的饭，他喜欢新疆的文化，新疆那里的汉族人和维吾尔族人对他都非常之热情，但是当时他已经感觉到可能有潜在的危机，今天他们就看到了危机发展的后果。而当记者又问，你当时都看到了什么东西汉族人和少数民族关系不好的迹象呢？他答到，他是这样的，他住在新疆的时候留住胡须，很多汉族人就以为他是一个维族人，所以他们对他有一种警惕的态度，而且他和出租车司机和汉族人讨论民族问题的时候，他们的观点是不是那么文明的，很多时候他们会直接说以前少数民族是一个大问题，但是现在汉族人来到之后处理了这个问题，他们发展了新疆，所以少数民族必须感谢汉人，这种观念令到他感到很遗憾。他也看到了很多维吾尔族人拼命地学习英语，因为他们学得学好的英语会是一个出路，他在那个地方就停留了一年的时间。记者说，现在你还和那里的朋友熟人有联系吗？他回答说，没有，因为他怕联系这些人会给他们带来麻烦。他研究的就是威权政府的腐败和反腐败，他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研究就是比较了不同的威权国家政府的反腐政策的成功与失败。当 記者又問習近平上台之初的幾年反腐運動轟轟烈烈，中紀委動輒週末或者深夜發布打老虎的所謂的新聞，但現在這種轟轟烈烈好像已經過去了，至少是烈到不是那麼強。那記者問，在你看來目前的習近平當局的反腐行動或者謀略主要看的看點是什麼呢？
的確相比反腐早期最近没有那么多大老虎被抓，但是这个运动也没有结束。十九大以后落马的高官，包括中管干部和省管干部，其实比以前更多。
咁佢嘅答就系话嘅，第一就系的确同反腐运动早期相比，而家嘅反腐并冇咁多大老虎被捉，但系呢个运动并冇结束。中共十九大之后落马嘅高官，包括中官干部和省管干部，其实比以前更多，每年受到处分的官员的数字仍然是很庞大，只是在2019年才开始下降。而他又注意到自从十九大以来反腐越来越制度化，譬如说2018年成立的国家监察委员会整合了政府各个部门的工作的力量，而且可以看到反腐早期通过的条例和有关官僚体系的规定都没有被抛弃，反而还在这里修改。所以他觉得第一，反腐运动并未有结束；第二点就是大家注意到以前惩治腐败分子是最重要的，而家反腐运动的功能更加多元化了，目前反腐运动成为了提高加强执政能力的工具，譬如说为了确保政府在2020年能够达到消除贫困的目标，2019年中共发起了支持扶贫工作的专项巡视，全国专项巡视就是将中央巡视组派到各地，发现和纠正政策实施过程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腐败问题，譬如说一带一路的项目，一带一路经常面临国企腐败的指控和质疑，为了应对这种质疑，纪委加强了对参加一带一路的国企的监督，查处他们的腐败，还发起了廉洁丝绸之路北京倡议。在很多方面，中共当局试图用反腐来到改善各个领域的政策实施。当记者又问，将反腐当作统治术在中国可谓是由来已久，譬如明朝皇帝朱元璋亲自捉反腐运动，而且对贪官的惩罚非常残忍，其中包括剥皮实草，就是将贪官的皮剥下来塞上草显示来到示众，来到震慑潜在的贪官。习近平的反腐和朱元璋的反腐有什么不同呢？有什么相同或者类似呢？他又回答说，他觉得反腐方面的专家几乎都认为廉政建设是反腐的最佳的方法，要依靠民主制度的力量，依靠法治权力分离司法独立，令到非政府组织和自由媒体监督政府等等，因为这些机构可以限制公权力的行使。当然习近平并没有选择这条路，他亦都是亲自捉反腐运动的，这个运动是集中的而且自上而下的运动，连中国官方媒体都用铁腕这个词来到形容习近平如何领导反腐运动的。据他所知，习近平并没有剥过边个人的皮，但的确采取了一些严厉的战术。人权观察和其他的人权组织早就报告过逼供、酷刑和一些遭指控的官员自杀的事件，而且如果政府觉得你有罪，在这个运动之中你并没有办法为自己辩护，有罪判决率高得离谱，这些都应该有一定的威慑力的。记者又问，在当今的中国，直接负责反腐事的超越法律监督的国家监委，就是中央纪委，这两个机构直接对习近平负责，有人于是将国家监委、中央纪委比喻为明朝直接对皇帝负责的东厂西厂，你觉得这种比喻对大家理解当今中国政治有帮助抑或有误导呢？他回答说，你看你是明朝的专家，或者是对明朝非常感兴趣。记者又问，中国很多人都对明朝感到兴趣，因为他们感觉到明朝和现代的中国太相似了。咁佢又回答話：佢唔係研究嗰段歷史嘅專家，所以佢唔敢亂講。但國家監察委同中央嘅紀委係兩塊牌子，一班人馬。紀委係黨嘅組織， 國家監察委不是黨的組織，當然這兩個組織都是在黨的領導之下，都是由黨控制的。他又覺得執行反腐的不只是這兩個機關，不要忘記還有中央巡視組。習近平上台之後亦都採取了很多加強巡視制度的措施，據他了解東廠和西廠有些好像秘密警察，所以他覺得最似紀委的紀檢組或者中央巡視組，但他亦都要再次重複說他不是明朝那一段歷史的專家。記者又問，但大家都覺得最成問題的是監委和紀委是沒有法律的制約的，他們是超出法律，是由直接當今的習近平領導的，這種情況令到大家感到非常之不安。他答話，他當然同意這個反腐運動超越了法律的限制，在習近平當局統治下的中國不是一個法治的國家，中國如今法治有所退步，但中國亦都並不是習近平命令什麼就是什麼。其實這個反腐運動很複雜，有很多詳細的規則、規定和條例，中國這麼大，不是任何一個人憑著一己之力就可以掌控的。記者又問，在統治中國之初，就是1950年代習近平的前任毛澤東亦都大張旗鼓地製出反腐敗的旗號，並且親自參與處理所謂的劉青山、張子善貪污腐敗案，劉張兩人隨後被槍決了，但知情人士說劉張的那些聳人聽聞的所謂貪腐的罪名基本上是子虛烏有，其實毛澤東就是想反腐敗的名義殺人立威。請問習近平的反腐和毛澤東當年的反腐有什麼的不同呢？他答說，習近平在某種程度上是借鑑毛澤東時代的治國工具，這當然是很多的中國人也包括我個人感到非常擔心的。雖然習近平會否認這個是運動，但當今有一種很濃厚的運動的氣氛，同時每一個時代都是不一樣的，當今政府採取的一個策略同以前有一個很大的不同，就是習近平的反腐是沒有運用群眾的力量，毛澤東是迷戀群眾的力量，他覺得今日的巡視組成員不是普通的老百姓，而是在有監察部門工作經驗的人，他覺得從文革之後中國的所有的領導人都不會輕易地動員群眾，習近平可以要人唱紅歌，但是中共已經不是一個革命黨，而是一個執政黨，所以目前中共和毛時代有類似的地方，但亦都有不同之處。你舉這個例子好像要說，因為反腐是幫助獨裁者鞏固個人權力的工具，因此反腐可能是無效的，這點他不一定同意的。可能在最高層反腐運動可能只是為了清除政敵，但是這些只是反腐運動的一個小部分，譬如你剛剛講到的劉青山、張子善這兩個例子是發生在三反運動當中，但是他個人覺得三反是很成功的一個反腐的運動，的確沒有國民黨那麼腐大，連美國的中央情報局都是這樣的結論。這些不是說這個運動不是政治性的，它當然是政治性的，運動和政治總是相關聯的，但是這些跟反腐成功與否是兩回事。三反運動幫助了共產黨員避免淪落到國民黨那種的地步，三反和五反加在一起幫助了共產黨滲透和控制中國的城市。目前可能有些高官因為是習近平潛在的政敵，所以被指控腐敗並且被清除了，但是習近平並沒有100萬個政敵，他沒有那麼多的政敵，亦都不需要用10年的時間來到清除政敵。這個運動是規模很大的，他講的是習近平的反腐運動，這個運動延續的時間很長，比任何之前的共產黨的反腐運動都長，他還有很多的詳細的規則和程序，你可以不同意他的專制的手段，他亦都是非常不同意，但是他覺得這些還是一個具有實質性的鬥爭，不能夠說他都是表面的文章都是假的。他在這裡拿習近平的反腐運動和其他威權政府的反腐運動作比較的時候，發現反腐運動大多數是表面文章，就是逮捕了一些高官然後宣布我這樣做是為了國家好，但是反腐運動並不都是這樣的，不要太低估習近平的反腐運動。記者又問，習近平上台以來多次直言不諱地表示了他對中國古代的法家和法國治國理念的欣賞，法家集大成者韓非子的《 帝王述，尤其是韩非子的提出的帝王应当治理不治民，不公小事，亦都令人想起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整治官员的反腐运动，以及习近平强调的要捉大事、算大账、讲大局、睇大势。但是有批评者他说，韩非子与其讲的是一个政治科学家，不如说是一个政治糊涂蛋，是一个知人的论世的糊涂蛋。他最终为秦始皇献计献策，就死于秦始皇之手。秦朝认真推行法家治国路线，未能够千秋万代，而是易世而亡。从这种批评出发，有很多人认为习近平如今仿效法家治国，亦都是自寻死路。习近平如今又获得一个总加速师的绰号，他的意思就是他会加速中共以及中共政权在中国的灭亡。对习近平欣赏法家治国，对习近平所谓的总加速师的称号，你作为一个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有什么看法呢？
习近平的确是欣赏法家的法家治国，但说到这会有什么结局，我觉得还是
很难预测。习近平的确是欣赏法家治国，讲到这些会有什么结局，他觉得还是很难预测，历史类比是有用的，但很难令到大家得出一个确切的结论。很多政治科学研究表明，个人独裁的政权从总体上面来讲不是那么稳定，它其实比其他形式的威权政府还要不稳定。如果有人说习近平是总加速师，他觉得可能是因为这一点，集中个人权力是很危险的事，它使到一个政权看来好像很稳定，但从长远来看，他会给了这个政权带来很多的问题。因为他记得习近平上台之前，一些观察者觉得中国的政权的稳定性是来自于集体领导，但是习近平改变了这种的传统。所以如果你认为集体领导是稳定的来源，那么习近平就是加速共产党的制度灭亡的总加速师。记者又问很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人，批评西方学者对中共领袖的研究，譬如对毛泽东的研究、对习近平的研究，认为西方学者时常喜欢将事件复杂化，将不学无术的毛泽东或者习近平设想为有几咁雄才大略或者深谋远虑。其实毛泽东和习近平所作所为，只要用常识理解就可以。毛泽东和习近平只是机缘巧合，夺取同占据了独裁者的位置，因此可以有权任性、自私自利，无论是决定参与朝鲜的战争，亦或是决定发动灾难性的反右大跃进运动或者文化大革命运动，都是这样。习近平的反腐亦都是同样的道理。你怎样来到看这种批评的意见呢？他答话的确有一些西方人对亚洲人有一种刻板的印象，譬如说亚洲人总是从长远的眼光来到考虑问题，他们西方人只是考虑今日的得失，但是亚洲领导人是用世纪来到衡量他们的成功和失败。这些讲法当然是不啱的啦。他觉得毛泽东对经济问题不是那么了解，他亦都犯了很多方面的错误，但是说他是偶然间凭着运气上台的，这种观点他不能够完全同意。他觉得毛泽东的一些想法是帮助共产党赢得了民意，帮助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他觉得如果你要问蒋介石毛泽东的成功是不是凭着撞运气的，是偶然的，蒋介石不会同意的。不错的，不要将事件复杂化，不要太将亚洲人和中国人太复杂化，但他们不一定能够用常识来解读习近平的反腐运动。六四事件之后，很多西方人按照常识认为共产党就要灭亡，但是这些是一个常识，是不对的，不一定有常识都是对的。这个反腐运动的确有一部分是为了帮助习近平集中他的个人的权力，但习近平也是非常关心党的未来。虽然不是说是一百年之后，但是他觉得这个运动虽然不是为了中国人谋福利，但是他可以增强这个党的纪律，他可以保护经济的发展，应对人民对腐败的不满。他并不知道这些是否算得上是深谋远虑，但习近平好像在这里打算继续掌权，至少他力图考虑周全，做好准备。记者问，谈到有权任性，习近平政权或者中共政权的表现被认为是很突出的， 例如在推行所谓的反腐败的同时，习近平以及他的领导班子亦都推行反官僚主义、反形式主义。但是什么叫做官僚主义或者形式主义，全部都是由最有权的人来决定。譬如说地方发生了灾情，官员不理不问并且禁止报道，这些可以是官僚主义的表现，是坏事，但亦都可以说是反形式主义的表现，是好事。究竟是好事或是坏事，全部都是当权者说了算的。中国地方官员在你看来如何应对这种的政治难题呢？他就答说这些的确是一个政治难题，他觉得目前中国的地方官员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这些其实是一个进退两难的情况，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共产党明确这些词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腐败，什么叫做官僚主义，什么叫做形式主义，这些就是要令到这些的词的定义更加清楚。不是的话，地方官员只是一个办法，就是不作为，为了不冒这个风险，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不做任何事，他觉得这些现象是高压反腐的一个副作用。党的领导层亦都不是不知道这个问题的存在，中国的官方媒体亦都经常提到反腐的副作用是不作为、冷静。当然官员如果不愿意工作，显然会消弱治理和拖累经济的发展，所以为了避免这些副作用，必须明确腐败的定义，修改党员的处分条例，令到大家都可以清清楚楚地知道红线到底在哪个地方，否则的话就会乱了。同时他不是经济学家，亦都没有看到不作为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的证据。中共从30年前就在这里发起反腐运动，那时候就有报道说反腐运动的一个副作用是出现不作为的现象，会伤害经济的发展或者伤害党的纪律。但最近几年好像并没有看到什么不作为引起的后果，所以这些的确是一个问题。他并不知道地方官员能够做什么，但他知道政府应该做什么，政府应该对腐败、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作出明确的定义，加强法治的意识，帮助地方官员了解他们要做什么。地方官员确实是面临进退两难的境地。当记者又问到谈到贪腐 corruption， 当今世界的人大多数是想到与权力关系有关联的腐败，就是所谓的权力导致腐败 power corrupts。 事实上在当今中国，在习近平越来越强调集权的今日，对权力腐败的抱怨是普遍的。中国的百姓和中国的官员普遍抱怨有权任性，有了权力就可以为所欲为的那种腐败，抱怨习近平或者习家军，就是习近平的党羽亲信，成日在这里检查这个机关的官员，但没有人可以监督或者制约习近平或者习家军。习近平的姐夫向海外转移资产的消息引起了议论之后，习近平掌控的中国网络舆论管制部门干脆将姐夫这个词列为禁忌词。习近平以及他的亲信对监察者不受到监察权力导致腐败这种抱怨有些什么的回应呢？他答话，他觉得习近平对这个问题并没有办法做出一个好的回应，的确没有人可以监督他个人的腐败的情况。他猜测他或者会这样说，民主并不是适合中国，民主是很乱效率很低的一种的模式，但中国需要的是有秩序保持统一的模式。他选择依靠中共的传统的力量，更适合中国国情的反腐策略。他加强了自上而下的控制，他令到他的官员、他的下属没有能力从事腐败的活动。对的，没有人能够监督他个人，但是从总体来讲，国家变得更加清廉，他的策略是有效的。其实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教授做了一个长期的民意调查，他们的调查结果显示很多中国人是支持他的反腐运动的。他们目前并不认为腐败是中国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好像十年前一样，所以虽然没有人能够监督他，但是从总体上面来讲，他的反腐运动是成功的，所以你必须承认他的故事。那他估习近平会这样说的，他这样说不是习近平改变，但是他觉得他真的相信他的这套做法，他真的觉得如果中国变得太自由化，反而对共产党不好。习近平最担心的是什么？是中国共产党重蹈苏联的覆辙， 蘇聯是點解解體嘅咧？可能係從習近平嘅角度嚟睇，係因為蘇聯共產黨變得太弱，政府變得太無能，政策都失敗咗。其中包括腐敗嘅擴散呢啲因素，唔係胡錦濤時代都有嘅咩？所以為咗避免中共發生類似嘅解體，習近平就要拼命咁樣追求權力嘅集中。反腐係有助於習近平達到佢嘅目標嘅，佢就係話要加強黨嘅紀律，令到黨變得更加強大，強大到能夠壓制自由化先至好嘅。佢講嘅係從習近平嘅角度嚟睇嘅事。咁記者又問：從你睇嚟，習近平呢一種被批評者批評為無法無天嘅反腐敗治國之路，能夠行到幾遠呢？會有啲咩結局呢？他回答說，習近平開始他的反腐運動之後沒多久，就有很多學者和觀察者認為他會很快就結束，最遲在十九大之前，屆時習近平很可能會轉移他的注意力。但是現在看到的情況並不是這樣的，他覺得這個運動已經變成了習近平所說的高壓反腐的新常態，所以只要習近平繼續掌權，他都會繼續下去的。這種反腐敗的運動並沒有最後結束的一天，除非是習近平下台，这个他并没有办法去预测。他觉得这个反腐运动不会令到中国消除腐败，只会将腐败程度保持在一个中国经济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反腐的形式和功能会越来越多元化，但这个运动是不会结束的。你可以不同意这个运动的非常专制的做法，但是这个运动是有实质性的，它在某种程度上面也都确实是压制了腐败，虽然它的办法和手段是非常之残酷的。记者又问他，想他想再追问一个问题，和上面这个问题有关的。刚刚讲了习近平搞这个反腐败运动不是因为异想天开，有权任性任意使用他的权力，而是他确实深谋远虑，他是想为中共政权长期存在奠定基础，或者讲他是有他的雄才大略。但亦都有不少人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认为他之所以要搞运动持续的清理政治的对手，是因为他的反腐涉及了很多人，得罪了很多人，他不能够停止，他万一停止了，会有他的政敌的敌对的势力，被他清理的勢力會卷土重來，同他進行殊死的鬥爭，好像當年的毛澤東、史大林遇到的情況一樣。所以他必須保持這種高壓，必須保持這種戰鬥的狀態。那他問你對這種的政治解讀有什麼看法呢？
我覺得這可能是一個因素，可能習近平是覺得這高壓 的時態。
他回答說，他覺得這可能是一個因素，可能是習近平是覺得高壓的態勢必須繼續，否則大家都會發現運動結束了，腐敗仍然存在，大眾會判定他失敗了，而且他的敵人會來反擊。這可以解釋高層反腐確實有很濃的政治的色彩，但你亦都要考慮近幾年的反腐多半是在基層發生的，他並不認為一個村長可以威脅習近平，所以这个反腐运动是很复杂的，不是任何一个解释就可以完全解释得到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华盛顿的报道。